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再次有机会能够在粤语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语堂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
在我讲到之前，我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在我讲到之前，我可不可以有个小小的请求？
好，那我觉得呢，有没有可能我们聚会的时候尽可能坐前面一点？
我觉得可不可以聚会的时候尽可能是坐前一点？
那其实可以从第二排就开始坐。
其实可以由第二排开始就可以坐了。
后面那几位弟兄特别好，从第二排开始坐，好不好？
或者由第二排开始坐。
我们能不能起立？如果前面有空位就尽量往前坐，好吗？
我们一起起立。如果前面有空位的，那请你向前坐。
因为每一次粤语堂聚会之前呢，都会偷偷看一看，好，我都会跟负责招待的这个弟兄姐妹说，请大家坐前面一点。他们说栾长老讲过都没用。我说那下一次我在粤语堂讲到，我就请大家坐前面，好，所以我必须兑现我跟这个招待弟兄姐妹所说的话，好不好？坐前面一点，好，没有问题。
我请大家坐前面。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讲到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看到大家。
咁样嘅话，我讲到嘅时候容易睇到大家。
好，谢谢，非常谢谢。
非常多谢。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常常喜欢跟我讲一个他年轻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
喺我细个时候，我记得我爸爸经常同我讲一个喺佢年轻嘅时候所发生嘅故事。
我爸爸生长在山东省的农村。
我爸爸生长在山东省的农村，
是一个相对上比较穷困的地方，
是一个相对上比较贫困的地方。
那么他上高中的时候，
他上高中的时候
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住在学校宿舍，
也吃学校的伙食，
吃学校的伙食。
他常常跟我讲，
经常跟我讲，
那时候有两种这个伙食，
他说宿舍有两种的伙食，
有两种不同的食堂，
有两种不同的食堂。
一种是吃米饭的，
一种是吃米饭的，
一种是吃面饭的，
一种是吃面饭的，
就是吃馒头的，
即系食馒头。
那么很稀奇，虽然山东不出米，
好稀奇，虽然山东唔出米，
但是呢，吃这个米饭的食堂呢比较便宜，
但系食呢个米饭嘅食堂咧比较平。
那我爸爸的家里面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我爸爸屋企嘅环境唔系特别好，
所以就去那个米饭的食堂呢，在那边吃饭。
所以就去呢个米饭嘅食堂喺度食饭。
但是呢，一个月大概有一次吧。
大概一个月有一次，
就是那个米饭的食堂的这些学生呢，可以到面饭的食堂呢去吃饭。
即系喺米饭嘅食堂嘅学生可以去面饭嘅食堂嚟到食饭。
那我爸爸特别告诉我，
我爸爸特别话俾我听，
每一次他们去面饭的食堂吃饭的时候，
每次佢去到面饭嘅食堂食饭嘅时候，
那面饭的食堂的那一些同学都是家里面比较富有的同学，
嗰啲面饭嘅食堂嘅同学都系屋企系比较有钱嘅同学，
比方说是大地主啊，
例如系大地主，
或者是做生意的，
或者系做生意嘅，
看到这些米饭食堂的同学来。
看到那些在米饭食堂的同学来到的时候，
就会笑话他们，
就会笑他们，
用山东话说，
用山东话来说，
这些过年的来了，这些过年的来了，
这些过年的来了，
是怎么一回事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我父亲告诉我，
根据我父亲告诉我，
他们一年只有一次能够吃白面做的馒头，
他们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吃白面所做的馒头，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到，
就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的。
他们平常吃的，
他平时吃的
都是用高粱面做的这个馒头，
都是用高粱面所做的馒头，
那个蒸出来是有一点点黑的颜色，
蒸了出来有点黑色的颜色，
他们山东话叫做黑窝窝，就是黑的馒头，
山东话是黑的馒头。
那么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生活，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样一种生活。
那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们由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
吃这个白面馒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吃这个白面馒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对于我父亲来讲，
但是对于我父亲来讲，
这是一年才有一次的这一个享受，
这个一年才有一次的这个享受，
所以就让我想到一样事情，
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感恩呢？
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感恩呢？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在这个关于数祭的这样的一个规矩。
今天我们看关于数祭的这个规矩，
我就想用献上感恩的祭来做题目。
我就想用献上感恩的祭来做题目。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献祭呢是一个敬拜。
首先我们要看献祭是一个敬拜。
其次我们要看到数祭是为着感谢所献的礼物。
我们看到数祭是为了感谢所献的礼物。
然后我们要看数祭有什么性质。
然后我们看数祭有什么性质。
最后我们要看数祭的意义。
最后我们看数祭的意义。
弟兄姐妹，感谢主，大家都坐得很前面了哈。
感谢主，大家都坐得好前。
所以下个礼拜你们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
所以下个礼拜我嚟参加主日崇拜嘅时候，
你们记住今天所坐的地方。
你记得今日你哋坐嘅位。
下礼拜就坐同样的地方，好吗？
下个礼拜就坐同一个位。
首先我们要看数祭是敬拜。
首先我哋睇数祭系敬拜。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
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用直接的话翻译，就是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如果是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这个是你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所以我们整个的敬拜，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
其实我们整个敬拜就是我们的人生。
不单单是我们主日早上在这里敬拜，
不单单是我们主日早上在这里敬拜，
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敬拜，
我们整个人生都是敬拜，
而我们的敬拜是对恩典的这一个回应，
而我们的敬拜是对恩典的回应，
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这一个事情，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
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
他这样说：若有任何人献数祭，
他说若有任何人献数祭，
这个若这一个字，
若这个字，
这个希伯来文的 key 呢，其实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的方法是当有人献数祭。
在希伯来文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当有人献数祭。
有人认为做当可能更好。
有人认为是当是可能是更加好。
因为如果做若来翻译的话，
如果用若来翻译的话，
好像说献祭呢是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的事。
是好像说是献祭是可以做或者可以不做的事情，
随我自己高兴，
随着自己的高兴。
那么虽然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是自愿的祭，
虽然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是自愿的祭，
但是并不表示说因为是自愿的祭就随着我们自己高兴，
但并不是表示因为是自愿的祭就随着我们自己高兴，
就因为是自愿的祭，
就因为是自愿的祭，
我们心里面更应该被神的爱所感动，
我们心里面更加应该被神的爱所感动，
被他的恩典所激励，
被他恩典所激励，
把献祭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把献祭当然一个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也许把它翻成当有人献数祭，
或者是将它翻译成当有人献数祭，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迟早会做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迟早会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当作数祭，当作一个感谢的祭的话，
如果我们当作一个感谢的祭的话，
那应该是我们心里面常常存感恩的心，
应该是我们心里面常常存感恩的心。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他的门徒，
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他的门徒，
他会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
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禁食的时候，
耶稣没有说若是你们施舍，若是你们祷告，若是你们进食，
耶稣没说若是你们施舍，若是你们祷告，若是你们禁食，
而是耶稣认为施舍、祷告、进食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必须做而且理所当然要做的事，是生活上的习惯。
他觉得禁食、祷告、施舍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习惯，
所以正像在这边说当你们献数祭，
所以正好这里讲到当你们献数祭。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看说，当我们讲到数祭的时候呢，
在这里我们讲到当我们讲到数祭的时候，
我们要发现献祭是一种敬拜，
我们发现献祭是一种敬拜。
那么在这里呢，献这个字如果要用比较多的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带进前来。
如果献用更多的中文字翻译出来的，就是带进前来。
那么 这一个动词，
这个的动词
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思，
有个很强烈的意思。
那么英文翻成 intentional， 就是说是我们故意小心来做的事情。
英文翻译做 intentional 是我们故意小心来做的事情，
不是一个漫不经心所做的事，
不是一个漫不经心所做的事。
所以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这个说话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我们所存的态度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好，是一个小心的，是一个 intentional 的一个态度，
是一个小心的，是一个 intentional 的态度。
那么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
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苏格兰传道人
Alexander McCarron， 他是上一世纪之前的传道人了。
是 Alexander McCarron， 他是上世纪之前的一个传道人了。
那么他有一个习惯，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一次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是每一次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一定穿戴整齐，
他一定是穿戴整齐，
脚上穿着外出的鞋子，
脚上穿在外出的鞋，
头上戴着一个帽子，
头上面戴着一顶帽，
正襟危坐的在书桌前面读圣经，
正襟危坐在书桌前来看圣经，
穿着睡衣读圣经，在他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事。
如果穿着睡衣来读圣经，在他来讲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有人问他为什么？
有人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读圣经，
他说我们读圣经
是要听上帝对我说话，
是要听上帝对我说话，
我一定要把最正式的衣服穿出来，
我一定要将最正式的衣服穿出来，
好像我要见一位大人物一样，
就好像我就要见一位大人物一样。
好，那么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 intentional 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所说 intentional 的意思。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
所以每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祂，
不管是我们来这边参加实体的崇拜，
无论我们来这里参加实体的崇拜，
或者是我们上网参加崇拜，
或者是我们上网参加崇拜，
都记得我们是在这里朝见神，
都记得我们在这里是朝见神，
这就是带进前来的意思，
这个就是带进前来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字，
另外一个重要的字
是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是烧在坛上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这个烧这个字特别的有意思，
烧这个字特别的有意思，
原来的意思就是烧尽了，
原来意思就是烧尽。
那如果我们一般华人，我会讲说一个东西烧尽了就成了灰，
当华人当我们讲一些东西烧尽了就可能变成灰，
可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是烧尽成灰，
但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是说烧尽成为灰，
而是烧尽了化成了烟，
也是烧尽了化成烟。
哎呀，这个字让我有很深的思想啊，
这个字让我有很深的思想。
如果烧尽成了灰，灰在什么地方？
如果烧尽成为灰，灰会留在什么地方？
那灰就在地上，
灰会在地上。
如果烧尽成了烟，那烟在什么地方？
如果烧尽成为烟，那烟会在哪里？
那烟就到天上去了，
烟就上到天上。
所以这句话很清楚地提醒我们，
这个说话很清楚地提醒我们，
我们所有的敬拜是要朝上面去，
我们所有的敬拜要朝着上面去，
我们所有的敬拜是为着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所有的敬拜要为着讨神的喜悦，
不是只是为着自己的喜欢或者方便，
不是为着自己的喜欢或者方便。
那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那我碰到一位讲英文的弟兄，
我碰到一位讲英文的弟兄，
他告诉我，
他跟我讲，
他说阮长老，
他说阮长老，
我选择教会的第一个条件，
我选择教会的第一个条件，
是看教会主日崇拜所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
是他教会主日崇拜所唱的诗歌是什么的诗歌，
必须是 contemporary， 必须是现代的诗歌，
必须是现代的诗歌。
如果还是唱传统的诗歌，
如果还是传统的诗歌，
我不喜欢，我不会来，
我不喜欢，我不会来，
就是不中意。好，所以我们敬拜呢不是我们自己中意不中意，
并不是我们中不中意，
我们敬拜不能够带着一个消费者的心态，
我们敬拜不可以带着一个消费者的心态，
我是在这里消费我的时间，
我在这里消费我的时间，
看看合不合我的意思，
看看合不合我的意思。
那还好我们在 New Jersey 的教会还不是那么多，
仲好我哋喺 New Jersey 教会唔系咁多。
我听说在加州有一些城市里面教会非常的多。
我听讲喺加州城市入边有啲教会非常嘅多。
华人教会一条街就有好多间华人教会。
喺一条街入边就有好多间华人嘅教会。
所以说，在那里有一些基督徒参加华人教会。
所以有啲人话有啲基督徒喺嗰度参加华人教会。
就像上馆子一样。
就好似上馆子一样。
那今天听了牧师讲到不中意。
今日听咗牧师讲到唔中意。
下个礼拜就换一家。
下个礼拜就换一家，
就像上馆子一样，
就好像去上馆子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态度，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态度。
请记得烧尽了之后是化成的烟，是向着上去。
请记住烧尽了之后是化成烟，是往上去。
所以我们敬拜到最后是要看是不是神喜悦，
所以我们敬拜到最后是要看是不是神所喜悦，
而不是我们自己习惯不习惯，
而不是我们自己习惯不习惯，
是向着神要讨神的喜悦，
是向着神要讨神的喜悦。
在敬拜的里面，请问谁是主人？
在敬拜里面，请问谁是主人？
在我们现在这个敬拜当中，谁是主人？
在我们现在这个敬拜当中，谁是主人？
其实是神是主人。
其实神是主人，
是神邀请我们来敬拜，
是神邀请我们来敬拜，
是神邀请我们来坐席，
是神邀请我们来坐席。
那么然后我们看到素祭呢，是为感谢而献的礼物。
然后我们看到素祭是为感谢而献的礼物。
那其实素祭这一个字原来的希伯来字 Minha 呢，就是礼物的意思。
素祭原来的希伯来字 Minha 是礼物的意思。
英文翻成 tribute 就是礼物。
英文翻成 tribute 就是礼物。
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用法。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但是呢都把它当作礼物来解释，
都是将它当作礼物来解释。
那比方说诗篇九十六篇第八节，
比如诗篇九十六篇第八节，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
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
那个这个供物呢，就是礼物的意思。
这个供物就是礼物的意思，
是为着甘心为着感谢而献上的礼物，
是为了甘心为了感谢献上的礼物。
在利未记里面呢，这些通通都翻成素祭。
在利未记里面，这些通通都翻成素祭。
那有哪些东西作为素祭呢？
有什么东西是作为素祭呢？
这边有细面，
这里有细面，
有烤的跟煎的的这一个食物，
有烤的和煎的食物。
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里面有好多种各式各样不同的饼。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饼，
还有献上这个初熟的这一个果子，
还有献上初熟的果子。
那么这个素祭有什么性质呢？
这个素祭有什么特质呢？
首先呢是量力甘心献的祭，
首先是量力甘心所献的祭。
那其实呢，这是在这一个利未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其实这个在利未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神其实没有勉强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这个事情，
神没有勉强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所以有人认为素祭呢，就是穷人的燔祭。
所以有人认为素祭就是穷人的燔祭。
那其实当我们谈到献燔祭的时候，好像也是看人的这个力量来献牛或者是献羊或者甚至是献斑鸠跟雏鸽。
当我们看献燔祭的时候，就是藉着人的力量来到献牛、献羊、斑鸠或者雏鸽。
而这个素祭常常是跟燔祭一起献的，不是单独献的。
这个素祭是经常跟燔祭一起献的，不是单独献的。
那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因为燔祭本身就带着赎罪的意义。
因为燔祭本身是带着赎罪的意义。
好，那么我们现在还要看素祭另外有一个重要的性质。
我们还要看素祭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性质。
因为所献上的东西就是平常的主食。
因为所献上的就是平常的主食。
那我希望弟兄姐妹先想想看，这样子的献祭有什么重要。
我让弟兄姐妹先想一想，这样的献祭有什么重要。
那么等一下最后呢，我再解释。
等到最后我再解释。
那么然后素祭还有一些特色。
然后素祭还有一些特色，
要加上油，
要加上油，
加上盐，
加上盐，
加上香，
加上香，
不可以有教跟蜜，
不可以有教同埋有蜜。
那这些都有属灵的意义，
呢啲都系有属灵嘅意义。
为什么要加上油呢？
点解要加上油呢？
那么油其实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
油其实代表圣灵嘅工作。
那么比方说，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一到二节，
提到有金灯台，
提到有金灯台，
提到灯盏要储油，
提到灯盏要储油。
然后紧接着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跟住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他就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
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那金灯台能够发出光，
金灯台能够发出光，
是因为有油，
是因为有油，
而这个油就是代表圣灵，
这个油是代表圣灵。
那代表圣灵的工作，
代表圣灵的工作，
能够照亮，
是能够照亮。
而这个油呢，也代表喜乐，
而这个油也代表喜乐。
所以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
所以在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
提到说，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提到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所以不单单是加上油，
所以不单止加上油，
而且还要加上盐，
还要加上盐。
这个盐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盐有怎样的作用呢？
其实这个盐就是代表神跟他子民的立约跟规定，
这个就代表神和他子民的立约和规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到是什么呢？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五节，
在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五节那里提到，
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
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所以这个言就是代表永远，
这个盐就代表永远，
代表坚定，
代表坚定。
那么然后呢，这个盐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代，
然后这个盐到了新约圣经的时代，
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
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
这个世界是一直在腐化的过程当中，
这个世界一直在腐化的当中，
是什么样的人能够防止这个腐化，
是什么人可以防止这样的腐化？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藉着耶稣基督的门徒。
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
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
好，那么好像在这里耶稣提醒他的门徒，
好像在这里耶稣提醒他的门徒，
旧约的以色列人好像失败了，
旧约的以色列人好像失败了，
没有发挥神子民该有的功效，
没办法发挥神子民该有的功效。
可是在新约的时代，
但在新约的时代，
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
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要发挥盐的功用，
要发挥盐的功用。
所以这是数祭的性质，要加上油加上盐，
这个就是数祭的性质，要加上油加上盐。
那数祭还有一个性质是什么呢？
数祭还有一个性质是什么呢？
不可以有酵跟蜜，
不可以有酵和蜜。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有蜜呢？
为什么不可以有蜜呢？
那么有参考书告诉我们说，这是外邦人他们拜假神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有参考书告诉我们，这个是外邦人他们拜假神的时候所用的事情。
那这是一个参考，
这个是一个参考。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有酵呢？
为什么不可以用酵呢？
那这个呢，不是十分的确定，
这个不是十分的确定。
那事实上我们看后来有一些其他的例呢，有一些其他的剂呢，
是事实上我们后来看有其他的剂，
是可以用有酵的饼，
是可以用有酵的饼。
但是呢，这里面特别有一个字呢，就是香这个字。
但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就是香这个字，
就是讨神喜悦的，
就是讨神喜悦的。
如果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应用的话，
如果我们有什么应用的话，
我们就想起在新约的时代，
我想到在新约的时代，
那么在耶稣要受难之前，
在耶稣要受难之前，
玛利亚拿着一斤至贵的真拿达香膏，
玛利亚拿着一斤是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把这个玉瓶打破，
将佢肉屏了打破，
来高抹耶稣，
嚟到高抹耶稣。
福音书的作者，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福音书的作者就同我哋讲，屋入边就满了膏的香气。
我想起这个描写，心里就很感动。
我谂起呢个描写，心里边就好感动。
玛利亚所做的事情，
玛利亚所做嘅事情，
不见得每个人房子里的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唔见得喺屋入边每个人都睇得好清楚。
但是那个香味，每个人都闻到。
但嗰个香味，每个人都闻到。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
也提醒我哋今日我哋喺教会服事，
也许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我哋所做嘅一啲嘅事情，
不见得每个人都看得见，
唔见得每个人都睇得到，
但是那个影响力，
但系嗰个影响力，
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
系所有嘅人都能够感受到嘅。
那这个呢，也变成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描写，
呢个都变成我哋基督徒人生嘅一个描写。
所以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所以喺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特别告诉我们说，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系特别讲到话喺各处显扬那因既认识基督而有嘅香气。
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也是。
所以今日对我哋提醒亦都系，
在我们世上，我们在世上生活，
我哋喺地上面生活，
我们身上有香气没有？
我哋有冇身上面有冇香气咧？
最近我们有一个 family reunion，
最近我哋有一个family 嘅 reunion。
我的儿子提醒我，
我个仔嚟提醒我，
他说 ：Daddy， 你应该每天早上 take a shower。
佢话 ：Daddy， 你最好每天嘅朝头早嚟到冲一个凉，
你身上就会有香气，
你身上面就会有香气。
那么我想不单单是这样，
我想不单只是这样，
而是我们整个的人生要显明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乃是我们整个人生都要显明基督所有的香气。
那么这个数祭的意义呢，就是作为一个纪念，
数祭的意义呢，就是作为一个纪念。
这个纪念呢，就是要常常回想神的这一个恩典，
纪念就是常常回想神的一些恩典。
在尼希米记里面，
在尼希米记里面，
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可是他们在耶路撒冷仍然受凌辱，
但是他们在耶路撒冷仍然受到凌辱，
因为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因为城墙拆毁，城门是被火焚烧。
那尼希米在那个时候就特别想起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在那时尼希米特别想起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就特别跟神祷告说：“求你纪念。”
特别同神祷告话：“求你纪念。”
所以数祭的一个目的，
所以数祭的一个目的，
当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的祭，
当我哋向神献上感谢嘅祭，
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求神纪念。
另外一个意思就系求神纪念，
纪念神以前所施的恩典，
纪念神以前所施的恩典，
也相信神现在会继续的施恩典给我们，
也都相信神现在的继续的施恩典给我们。
我不晓得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记得什么事，
我们不晓得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记得什么事情，
我们也许常常记得一些负面的这一些事情，
我们或者记得一些负面的事情，
由这个数祭这样的一个教导，
有数祭这里的教导，
不管我们现在环境上有多艰难，
你而家我哋环境上有几艰难，
我们要记得从信主到现在神对我们所施的恩典，
我哋要记得由信主到现在神喺我哋身上所施嘅恩典。
做牧师最难过的事情，
做牧师最难过嘅事情，
就是在我们肢体当中常常有许多的苦难，
就喺我哋肢体当中常常有许多嘅苦难。
我们刚刚听 Stephen Low 祷告，提到一位我们非常爱的弟兄，现在在很困难的情形底下。
头先我哋睇到听到卢传道讲到我哋一个非常爱嘅弟兄喺困难嘅当中。
我也经历过在这一个在这个安宁病房看一些要走的这一些弟兄跟姐妹。
我都经历过去安宁病房嚟到探一啲可能就会走嘅弟兄姊妹。
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困难呢？
有啲咩可以帮助我哋系度过困难呢？
有一天，说不定我也在同样的困难的底下。
有一日，话唔定我喺同样嘅困难嘅当中。
只有求主帮助我们。
只有求主系帮助我哋，
让我们记得主的恩典，
让我们记得主的恩典。
我到现在还记得最后一次去看 Grace Lane。
我记得最后一次来到看 Grace Lane。
那么那个时候他稍微好一点点。
那时他稍微的好一点。
所以 Daisy 准我们去看他。
所以 Daisy 来给我们去看他。
我特别记得到楼上去的时候。
特别我记得去到那个楼房的当中。
看到他觉得他根本不像一个病人。
看到他觉得他根本不像一个病人。
他满脸带着微笑。
他满脸的带着微笑。
可是他开口讲话。
但他开口来到讲话。
才知道他其实身体非常不好。
才知道他身体其实非常的不好。
他是这个 lung cancer 到最后的这个阶段。
他是lung cancer 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所以讲话的声音很小。
讲话的声音很小。
讲一句话就要喘气，
讲句说话就喘一啖气，
但是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但系脸上面一直带着笑容。
我为着神给他这个恩典来感谢，
我为到神俾佢嘅恩典嚟到感谢。
我相信就是在他人生的最后，
我相信就算喺佢人生嘅最后，
他纪念在这一生当中神给他的恩典，
佢纪念喺一生当中神俾佢恩典，
所以圣经上才会说。我们现在身上的这些苦难，
所以圣经讲到现在我们身上面这些苦难，
到最后是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到最后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如果拿这个来相比的话，
如果拿这个来相比的话，
世上的苦难就变得是可以忍受，
世上的苦难是变得可以忍受，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就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那么所以数祭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纪念神的恩典。
所以数祭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纪念神。
那么数祭后来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要感谢。
数祭的另外意义就是在感谢。
好，那我刚刚已经问了大家，为什么数祭所献上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的这个主食品。
刚才我问大家，为什么素祭所献上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主食的东西呢？
那好像呢，都是一些平常的东西。
好像都是一些平常 的食物。
你如果是献牛献羊，
如果你献牛献羊，
在当时的世代，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穷。
在当时的世代，大部分人非常之穷。
献一只牛献一只羊是不得了的财务上的负担。
如果献一只牛献一只羊是不得了财务上的负担。
但是献这个饼呢，就是我每天都吃的东西。
但如果献这个饼就是我们每天吃的东
西。把这个献上有什么了不起呢？
将这个献上就没什么了不起了。
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意思。
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意思。
同一个重要的意思呢，
同一个重要的意思呢，
对于农业社会的人来讲，
对于农业的社会来讲，
我们献上的这个饼，
我们献上的饼，
是我们劳苦耕作的结果，
是我们劳苦耕作的结果。
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班，
好像我们现在上班，
我们拿了工资，
拿了工资，
然后在饭桌上有东西吃，
在餐桌上有东西吃，
这都是我们劳苦工作的结果，
这个都是我们劳苦工作的结果。
所以我们数祭献上这一些，
当我们数祭献上这一些，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好像是我们劳苦工作的结果，
就是好像是我们劳苦工作的结果，
其实到最后都是神的恩典，
其实到最后都是神的恩典。
对于农夫来讲，
对于农夫来说，
虽然是劳苦工作的结果，
虽然是劳苦工作的结果，
可是我们知道日光雨水都是神所赐，
但我们知道日光雨水都是神所赐。
今天我们在职场上工作的人，
今天我们在职场上工作的人，
也晓得我们所有工作的机会，
晓得我们工作的机会，
通通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通通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只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所以献上生活中维持最基本的需要，
所以献上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
为着这个来感恩，
为到这个来感恩，
就好像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
就好像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今日赐给我们，
另外一个地方是说天天赐给我们，
另外一个地方说到天天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靠着神的恩典 而活着。
所以每日我要靠着神的恩典而活着。
那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子存着感恩的心，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存着感恩的心，
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痛切的悔改。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痛切的悔改。
这个数据也提醒我们，
这个数字也都提醒我们，
我们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一个态度，
我们人生最基本的一个态度，
那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那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八节，
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
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不能带什么来，
因为我们不能够带什么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就想起我父亲跟我讲的话，
我就想起我父亲跟我讲的说话，
吃这个白馒头就是过年，
吃这个白的馒头就好像过年。
那么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
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家里面也不是特别的有钱，
虽然我家不是特别的有钱，
但是我们天天有白馒头吃，
但我们每天都可以有白馒头来吃，
那就是天天过年，
那就好像天天在这过年。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感恩的心呢？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恩的心呢？
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
圣经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
这个、中文的圣经，中文圣经的翻译让我们有可能产生误解。
在中文圣经翻译让我们可能有点误解。
好像说有些人敬虔但是不知足。
好像讲到有些人敬虔但是不知足。
所以敬虔要加上知足的心。
所以敬虔要加上知足。
他原来的意思其实是这样。
他原来意思其实是这样。
就是一个敬虔的人。
就是一个敬虔的人。
他能够以神为乐，
他能够以神为乐，
他能够以神为满足，
他能够以神为到满足，
他自然就能够知足，
他自然就能够知足。
所以英文有一个翻译是这样翻，
所以英文有一个这样的翻译，
他就说 contentment associated with godliness， 就是知足是随着敬虔来的知足，
就是知足是随着敬虔来的知足。
所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敬虔，
所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敬虔，
那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有知足的心，
就看我们有没有愿意有知足的心。
有了一个知足的心之后，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的生活呢？
有了知足的心之后，我们的生活变成怎样的生活呢？
圣经上讲得多么的好，
圣经都讲到几么的好，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不是说开 Lexus 或者 Mercedes Benz 就当知足，
哎，
对不起，你能有人开这个车我没有讲你，不要对号入座。那么我提这一些，
我提到这些
实在是觉得这是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华人，
是讲到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华人，
特别我们中间许多人是 professional，
特别我们很多是 professional，
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过的是相对上比较好的生活，
或者我们当中很多人是过是相对上比较好的生活，
更是要懂得这一句话，
我们更加要懂得这句说话，
衣跟食是生活上的必须，
衣和食是生活上面的必须，
对我来讲，
对我来说，
天天有白馒头吃，
一日的能够有白馒头来吃，
天天过年，
好像天天过年，
那我就真的是应该知足，
那我真的应该知足，
不要再去想那些山珍海味，
不要再想一些山珍海味，
不要一天到晚想要去上馆子，
每一天到晚都是想着去出去吃东西，
去这个悦都或者去惊喜，对不起，
去一些餐厅。
那么我常常听人讲说什么地方的菜比较好吃，
然后经常听人讲哪个菜式比较好吃，
对我来讲每个地方都一样好吃，
对我来讲每个地方都一样好吃，
我的舌头已经被我的师母训练得很呆了，
我条脷已经被我师母训练到很呆了，
但是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过简单的生活，
但真要求主给我们学习过简单的生活，
这样我们就真的能够自由，
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自由，
我们就不需要攀比，
我们就不需要攀比。
我很喜欢 Richard Foster 写的一本书，
我很喜欢 Richard Foster 所写的一本书，
英文的名字是说 The Freedom of Simplicity，
英文是讲到 The Freedom of Simplicity，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过简朴的生活，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过简朴的生活，
我们就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就能够有真正的自由。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自由不自由？
我们今天自由或者不自由？
一比较就不自由，
一比较就不自由，
一离开简朴的生活，
一离开简朴的生活
就不自由，
就不自由。
那么最后我必须要说，工作就是神的祝福。
最后我必须讲到，工作就是神的祝福。
献上初熟的果子，
献上初熟的果子。
每一次当以色列人有初熟的果子，
每次当以色列人有初熟的果子，
这是他们工作劳苦的功效。
因为他们工作劳苦的功效，
献上初熟的果子，
献上初熟的果子，
作为数据，
作为数据，
就深刻的表达他们认识能够工作是神给他们的祝福，
就深刻的表达他们能够工作是神给他们的祝福。
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 AT&T 上班的时候，
好多年前，当我还在 AT&T 上班的时候，
那我跟一个同事一起卡铺，
我同一个同事一起的卡铺。
那么到了 Hondell 我工作的地方，
到了 Hondell 我工作的地方，
那是一个整理得非常好的一个办公的园区，
那是一个整理得非常好的办公的园区。
草坪保养得很好，
草坪保养得很好，
建筑物也很漂亮，
建筑物也都很漂
亮。进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呢，这个有自然光可以透进来，
入到这个建筑物里面有自然的光能够透入来。
可是我跟那个同事一起卡铺，
我跟那个同事一起的卡铺，
他常常跟我说，
他经常跟我说，
尤其是礼拜一早上上班的时候，
尤其是在星期一早上上班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又到了埋葬我青春的地方，
他说又到了埋葬我青春的地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有数据这样的一个条例，
有数据这样的条例，
要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让我们深刻来体会到，
能够工作，
能够工作
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神造人在放在这个伊甸园里，
神造人在伊甸里面，
告诉他在那里面要修理看守，
告诉他在里面要修理要看守。
那修理那个字呢，就是工作的意思，
修理那个字就是工作的意思。
所以工作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工作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献初熟的 果子跟初熟的谷物为数据的原因，
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献上初熟的谷物和果子给神的原因。
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工作，
也都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工作。
我们现在领薪水大概都是直接 online 进去了，对不对？
现在我们拿薪水大概可能是上网是进入去。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在台湾工作，还是发这个钞票。
我一开始工作在台湾的时候，还是发这个现金。
那有一个人呢，每一次就是到这个月底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信封，
每一个人到月底都有一个信封，
就是把这个钞票呢就装在这个信封里，
将那些钞票摆在信封里面。
那我有时候看到呢，这个我的这个所长，哦，那个信封厚厚的，
有时我看到我的所长，他的信封就比较厚了。
那我的信封呢，恐怕是他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我的信封是他三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我还是要学习感谢神，
但我还要学习感谢神，
最起码还有一个信封，
最好嘛，最起码还有一个信封。
好，我们一起来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感谢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苦难，
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
在弟兄姐妹当中也有难处的时候，
在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难处的时候，
让我们学习转眼仰望耶稣，
让我们学习转眼仰望耶稣，
让我们学习再一次经历，
让我们学习再一次的经历，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最普通的事情上，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最普通的事情上面，
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难怪耶稣要门徒这样祷告说，
难怪耶稣要门徒这样祷告来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就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就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都是你的恩典，
都是你的恩典。
对啊，我们学习有感恩的心，
要我们学习有感恩的心，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